学习是不入脑的，生活是苦逼的，工资是不涨的，对象是没有的，是约不到的，肥胖是减不了的，觉是睡不着的，手机是没电的，网速是很慢的，是时候用心灵鸡汤麻痹自己了。哎，不对，是用心灵鸡血。
用真善美的心理知识 PK 假大空的心灵鸡汤，让你在苦逼的生活中继续苦逼，但是清醒。我是有心人的小友，用心理学给你的鸡汤加点血。
大家好，我是有心人 FM 的主播 Erin， 很高兴你能来收听我的节目。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长大的话题。提起长大，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满怀期待，而当我渐渐真的长大之后，却时常迷茫，因为成长所带给我的不仅仅有喜悦，更有迷茫与哀愁，五味杂陈。而有时恰恰是这样一种感受，才让我明白，原来这才是长大。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一篇内容是来自柯涵老师所著《爱的病理解剖》一书的一个章节，题目是你终将长大，无需惧怕过往。看到这篇文章的主题呢，我内心感受到了一种能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与我有一样的感受。今天呢，让我们来一起来谈谈新的房间和安全依赖。大家知道吗？全世界有65%的孩子会在1岁时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赖关系。当父母在，他们不害怕背对父母探索世界，当父母离开又返回，他们会大方地迎接，坦率地哭泣。等到他们长大，就会相应成为更加开朗、积极、坚强又温柔的人，更有活力和更容易交到朋友。也许还被余下35%别扭的非安全依赖型终生剧烈地羡慕着。你的房间即是你的心，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心理镜像，许多作品里都懂得用这点来隐喻角色的内心。《戏梦巴黎》里性感的姐姐房间布置得像迪士尼的小公主，《黑天鹅》里女主角的房间也同样用以表现她们虽然长大，但心其实仍然停留在未成年。其实现实世界里这个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比如有人的房间里小的看不见的，有人的则大的几乎全世界。相信大家都有过住宿在校或是在别人家留宿的经历，不知道大家会倾向于我下面描述的哪一类呢？梁文道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一个每晚到他家留宿的女生，这个女生背个大包，里面日用品一应俱全，甚至有隐形眼镜药水。她不向主人借用任何东西，也不在别人屋里留下任何东西，尽管她每天都去留宿，醒来她就收拾东西离开，仿佛一个不存在的人。她背着自己小小的心，在别人的心里四处流浪。我也喜欢在外出时妥当地收拾好一切东西，自己的毛巾、牙刷、卸妆、化妆水、眼霜、精华乳液、隔离霜、内衣裤、卫生用品，有一样没带上的就会心神不宁，第二天还总是觉得缺东短西的，浑身不自在，因为太纷杂以至于特别懒得出门外宿，每次必须外宿就得费很大的劲鼓起勇气收拾东西。即使是短短一天的旅程，回家后我也只想躺在沙发上，躺到恢复生活秩序这件事自动消失。我和之前提到的在别人家流浪的女生都是没能建立起安全依赖关系的那35%。一个敏感又摇摆虚弱的无法维持自己的心，一个多疑而不置可否， 反复托付他人又割裂联系。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的朋友麦麦，她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女生。她总是即兴的就留宿在朋友家里，既不带乳液也不带毛巾，做了决定就去楼下便利店买纸内裤和一支牙刷，第二天穿着同样的衣服来上班。有一年冬天我发烧在家，他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兔子傍晚来煮苹果糖水给我吃，玩着玩着呢就决定住下陪我，和病得脸色发黄的我睡在一张大被子里，身上不搭调的穿着我的睡衣。第二天兔子还帮我熬了稀饭才离开。不害怕在别人的房间里逗留，对提出留下一起睡不会感到不安，当然还会亲密地主动要求来你家玩，就像从前一起在家门口空地上玩的一个小朋友。我小时候呢，面对这样的朋友既害羞又喜欢，因为我从来问不出口，他们那颗柔韧又收放自如的温柔的心深深地吸引着我。不过呢，是不是没能建立安全依赖，就只会变成个别扭而又纠结又偏激的大人呢？即使是最新的发展心理学教材，也对两者相关指数言辞谨慎。因为你总将长大并遇见各种在实验室里无法设计的事情和人，得到许多难以测量的感悟，没人敢说你一定比谁得到的快乐少。很多事情其实就像你自己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最少现在的你可以感受到终于开口邀请别人来家里玩的那一瞬间，自己变得更温柔了的快乐。无论你是在那建立安全依赖的65%里面，还是没能建立的35%里面，其实我们所居住在的这个世界是敞开而又包容的，包容着依赖着你，也包容着没有安全感的你。请记住，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我是艾瑞，欢迎你下一次再来收听我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欢迎下次继续收听，拜拜。